今天是复活节，但也是我们华人传统中的清明节。那这两个节日同时落在同一天，在历史上呢并不常见啊。清明是我们华人面对死亡的方式，带着菊花，带着思念，带着还没有跟亲友说完的话，站在一块石碑的面前，对着那个再也不能回应你的人，但是呢，对我们而言，那死亡是真实的，那种沉默也是真实的，那种失去也是很真实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呢，不只是纪念死者，我们更是要宣告一件颠覆性的事情：有一个人他死了，却又活了。这不是神话，也不是预言，更不是心理安慰，而是在人类的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那这一件事情呢，整个改变了死亡的意义。那今天我也不打算离开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创世纪的系列。那我们来看创世纪39章约瑟的故事。那也许你会想，复活节为什么讲约瑟呢？这跟复活有什么关系呢？在约瑟的故事里，有一条线埋得非常的深，但是它指向同一个方向。就是神如何把约瑟的下降下去变成上来的道路，神如何在监狱、在死荫幽谷当中与人同行，以及神如何把最深的黑暗变成复活的前奏。这不是牵强的解释或者比喻，这是上帝在他的救赎历史当中早已经刻下的一种模式，而这个模式在耶稣基督的空坟墓前得着了最终的解释和成全。那我们今天的正道呢，会从以下三个大点来看。第一，我们从1到18节，我们来看义人的坠落。约瑟很忠心，约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但是他还是被下在监狱里面。啊，他甚至恰恰是因为他的忠心，他持守他的原则，他坚守他的底线，反而被诬告，被下在监狱里面。那同时，我们也看后面19到23节，上帝如何在监狱当中与他同在。我们看到21和23节两次重复和强调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啊，刻意说两遍，在希伯来文的语法里面强调一个事情是说两遍，啊，在希腊文里面是说三遍，啊，对，所以我们说旧约有在那个以赛亚书6章8节当撒拉弗对着这个先知以赛亚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那个地方是突破了希伯来文的文法或者语法的啊，那个是一个语法上其实是错误的，但恰恰是强调上帝的圣洁。好，以及第三点，我们从1到6节和21到23节来看那个隐藏的复活，从下降到上升之路。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复活节的主日，但我们更是知道，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，每一天都是复活节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十字架跟借着那空坟墓，你首先要邀请我们进到那坟墓里面来看耶稣基督为何躺在那里，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是因为我们的背叛，是因为我们的拜偶像，因为我们的私欲，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、受死、埋葬。但是那坟墓又被打开了，耶稣基督3日之后从里面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也要经过死荫的幽谷，穿过死荫的幽谷，与基督同死，然后同复活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借着创世纪39章的信息，成为一个邀请。邀请我们来看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拜偶像，我们的私欲，是导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根本的原因。我们更要邀请大家来看到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借着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可以来面对，我们可以来战胜，我们可以来打败我们的罪、我们的私欲，致死我们里面的偶像。主，谢谢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挣扎、徘徊、迷失，求你帮助他们。愿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也能够复辟他们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 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大点，义人的坠落，因忠心反遭遇黑暗。那首先我们其实看到说，约瑟他被带到埃及去了，而波提法呢是法老的内臣、护卫长啊，大概相当于这个御林军的这个总教头或者之类的哈，是很高的官职。他是埃及人，然后他从那些带约瑟去埃及的以实玛利人那里买了约瑟，然后就强调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那所以，我们刚开始要来看约瑟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以至于他下在监狱当中。我们如果仔细看，前面花了很多的篇幅来铺垫，哈，其实仔细读这段经文，你找不到答案，因为约瑟什么都没有做错。他之前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异国他乡，不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而是因为哥哥们的嫉妒啊。第二，他在波提法的家里尽心尽力地服侍他的主人波提法，诚实勤劳。那神也祝福他，他没有因此骄傲自满，反而是忠心耿耿，也没有错。而当波提法的妻子日复一日的去引诱他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的犹豫，他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，他是非常清楚的言辞拒绝，而且他说的话值得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。他说：“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”啊，注意这句话里面约瑟他的逻辑哈，他拒绝的理由不是怕被抓，不是担心有一天被别人知道，也不是担心某一个什么后果，而是向上的垂直的，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着神的，而不是看着这个处境，他的中心首先是垂直的。如果用我们现代人，我们在神学上有的时候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他很明显是敬畏神，而圣经很清楚地提醒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都喜欢求智慧、求聪明、求知识，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第一要紧，敬畏神，Fear God。所以注意，约瑟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是一个年轻人，他远离了他的家乡，无人监督，身边没有父母兄长。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完全可以对自己说：“反正没有人知道，反正没有人看见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”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他也没有这样选择，他选择了在没有人看着他的地方，继续的持守正直 （integrity），正直。那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，在我成都的家里，我买了一幅这个字画，哈，其实就是字了，啊，是中国传统。这个儒家很强调的一个词叫慎独，啊，儒家强调君子慎独，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意思，就是当没有任何人看见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没有任何人晓得你在做什么的时候，甚至是你偷偷的做一些事情，可能将来都不用承担什么后果或者责任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啊，慎独啊！但是呢，我就在默想那幅字哈，它就是用行书，我看是隶书，应该是隶书哈写的这个哈。对，慎独，但是因为他是用这种中文的方式读的写的，所以我反过来看就是要读慎哈。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慎那个字是一个竖心旁一个十字，然后下面一个句，对不对？所以反过来读就是要读句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十字架，就是敬畏神，惧怕十字架的心。对。所以那幅字画对于我来说，我非常喜欢那幅字画。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慎独，但同时更有基督信仰里面的要敬畏神。但很遗憾，后来我就没机会把它带过来。对，所以约瑟他在无人注视的地方，他仍然持守正直。然后呢，他就被诬陷了。波提法的妻子抓住他的外衣，想与他同寝，他拒绝之后呢，他逃跑了。然后那个女人反而把那件衣服拿来作为证据。啊，向她的仆人，向她的丈夫编造谎言，说是约瑟要强暴她。啊，注意，在约瑟当面拒绝那个女人之后，从13节开始，后面的经文，约瑟没有机会说一个词，约瑟一个字就没有说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约瑟的声音突然消失了，他无从自辩，他的清白无处申告，他被定了罪，他被扔进了监狱。所以约瑟做对了所有的事情，他是无辜的，但却因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。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两件外衣跟一位沉默的艺人。那我们注意一个细节，在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，外衣或者我们和合本翻译有时翻译成衣裳这个词出现了五次，出现了五次，这不是偶然的重复，这是圣经在刻意提醒我们，透过这个衣裳或者外衣这个词，要把约瑟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，因为这不是约瑟的外衣第一次被夺走了。在前面创世纪三十七章，当约瑟的哥哥们决定害他的时候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剥去他的那个彩衣，那个外衣，那件父亲雅各送给他的彩衣，然后呢，把他扔到坑里面。而衣服在旧约的世界是身份和尊严的象征，可能到我们今天或多或少都还有这个含义。对，衣服被剥去外衣呢，就是被剥夺了身份，被当众羞辱。被社群抹杀，所以第一次是他的哥哥们拿走了他的那个外衣，这一次是一个外邦的女人把他的外衣当做诬陷的工具，两次都是外衣，两次都是被出卖，两次都是开始下坠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很难不想到另外一位无辜的艺人，主耶稣基督。当他被捕的那一夜，在客西马尼园，众人都离开他逃走了。有个少年人把他的麻布外衣都丢了，赤身逃走。而在主耶稣受难的路上，士兵们也是拿走了他的外衣，而且分开来抽签。基督在十字架上近乎赤身露体，被羞辱，被剥去了一切尊严、身份以及被抹杀。而且呢，他也是沉默的，没有一个字。以赛亚书53章7节这样预言说：“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”所以，约瑟这位沉默的艺人是一个影子，而那个影子所投向、所指向的是一位更无辜、更沉默、更深的被羞辱的耶稣基督。那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和挑战呢？也许。也许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或者在线上观看的弟兄姐妹，有人正在经历类似的处境。你有的时候你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，但结果反而是黑暗的。你在职场上很殷勤、很努力、很诚实，但是因此却没有被加薪、没有被升职，甚至被边缘化。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呢，反而被升职、被加薪了。也许你在一个关系里面尽心竭力的去服侍、去摆上。但却被对方辜负、被误解，甚至是遭遇背叛。也许你在信仰上坚持持守敬畏神的底线，但是却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也许你心里有一个问题，但是你不敢大声地说出来说：“神啊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公平吗？忠心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？”这也是诗篇73篇，诗人。的一个痛苦哈，诗篇73篇就很清楚地写出了这种纠结。当然，后面他也在耶和华的殿中去思想的时候，他找到了答案。那创世纪39章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给出答案的，但是上帝没有漠视这件事情，他没有漠视这件事情，而且他告诉我们，约瑟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因为忠心而遭遇黑暗的艺人。上帝没有漠视，他在看着的。但是他的时间表跟我们的不一样，他的方式也跟我们常常以为的不一样。那在这样的黑暗当中，有一个问题首先要被回答：Where is God？神在哪里？这是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点，神的同在在绝境当中依然真实。那我们看19到23节。那经文提到，波提法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，说：“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发怒，他没有给约瑟任何辩解的机会，就把约瑟下在监里，而且特别强调了，注意伏笔来了，那个监狱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我们读了创世纪，当然知道，后来约瑟在41章、42章会接触到当时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那个人——法老的。”纠正和这个膳食长，然后解梦，然后更加的高深。但是这里我们不知道的，你只知道基本上是个叫什么，这个死牢，有点像是关死囚的，好像是，对，最黑暗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来看耶和华如何与约瑟同在。 那约瑟在这里进了监狱，在古代近东的世界，监狱不只是一个讲法律制度而设立的设施，它是一个黑暗、一个封闭、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出路和盼望的地方。一旦进去，几乎意味着被世界遗忘。他失去了自由，他失去了地位，他失去了在波提法家里辛辛苦苦建立、打拼起来的一切，不只是清零，而且很可能面对死亡。而这一切呢，都只是因为他做了正确的事。如果你是约瑟，你在那个黑暗的监狱里，你会想什么？你会不会想神啊？你在哪里呢？你不是说你要与我同在吗？但是我完全看不到你，我完全听不见你，我完全感受不到你。而就在这里，圣经的叙述做了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哈，就在约瑟走入监狱的黑暗中，圣灵突然清晰有力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21节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殿狱长眼前蒙恩。好，然后在2节之后的23节又再重复一次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两次，在监狱里两次，哈，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重复。所以圣灵要提醒我们注意什么呢？注意这句话是在哪？是约瑟在哪里？是约瑟在什么情形之下？然后圣经说的这句话，是他在监狱里，是在他最深的黑暗里。不是在约瑟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不是在他受到称赞的时候，不是在他凡事平顺的时候，而是在监狱里，而是在黑暗里，而是在他被诬陷、被抛弃、被遗忘的处境里。在那里，圣灵说：“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”弟兄姐妹，而且很多的圣经学者。发现说，在创世纪39章有一个精心设计的交错的结构，跟这个三明治的结构也有一点点类似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1到6节它的叙述是一刚开始他也说了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所以约瑟凡事亨通，然后在波提法的家里受到信任，受到重用。然后呢，7到19节呢，约瑟的忠心借着波提法的妻子被试炼，他的品格，他的 integrity 现在要被考验了。somehow，其实神也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来试炼他，考试，看能不能通过。好，最后的20到23节呢，又讲哈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于是约瑟好像在监狱里，又是凡事亨通，然后呢，又受到信任哈，在这个典狱长哈眼前蒙恩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结构？约瑟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呼应哈，而且波提法的家跟监狱。这个处境千差万别啊，但是神的同在的宣告，神的同在是一模一样的。一个是在波提法众臣的家里，一个是在最黑暗的监狱里面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神的同在不取决于我们外在处境的高低、环境的顺逆。神与约瑟同在，在他受人信任的时候，或者被重用的时候。神也与约瑟同在，在他被人诬告诬陷的时候，所以神的同在，在他约瑟掌管这个家族的时候，他也与他同在，在他坐在一个监狱里的角落的时候，无论高山低谷，神都与他的子民、他的百姓同在。这是创世纪39章要特别告诉我们。但是这是一个反直觉的宣告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类的逻辑是什么？是顺境就等于神的同在，啊，如果逆境，好像神就离弃我了。但是圣经的逻辑是，神的同在穿透、穿越了一切处境的高低，甚至有的时候，恰恰是在最低、最黑暗的地方，神的同在反而显得最明显、更真实。那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，约瑟原本可以把他。这些糟糕的处境归咎于别人，比如说以前他父亲的偏心害了他，后来他哥哥们的嫉妒害了他，后来又是波提法妻子的诬陷害了他。但是我们看圣经，没有，约瑟没有这样说。他在苦难当中没有苦读，在黑暗当中没有自怜，而在监狱当中呢，仍然忠心于神。而这本身就是神同在的印记和果子。不管顺境逆境，我们仍然坚持敬畏神， 以及行走正路。这里很难哦，很多灾难片，其实最后就是让我们看人心，人性在极端情况下的扭曲。但你也能看到有一些人，不管是怎样的灾难，哪怕马上面对死亡，他仍然坚持。他可能不一定认识神，但他仍然坚持 integrity，正直。我们既看到人性的幽暗，哈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幽暗意识啊，人性的黑暗。但同时，你要知道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也一直在强调这个 integrity，正直。啊，我相信其实任何文化都是这样子。对，当然最终是借着神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既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幽暗，也看到人性的光辉。但是必须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更新和救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神的沉默和神的同在。那今天是清明节，很多华人会站在墓碑面前，我们感受到的似乎是沉默。但是当我们好像最需要神、最需要他说话的时候，神好像没有回应。当我们哭泣的时候，天也没有为我们打开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好像没有声音从天而来。这种感受是真实的。那我也不想轻描淡写的说，只要你的信心足够，你就会感觉到神的同在。但是创世纪39章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神的同在与神的沉默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样的。神的同在与神的沉默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样的。当我们身处黑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分辨出来。约瑟在监狱里，没有天使向他显现，也没有异象，没有异梦，没有神迹，没有神的声音，nothing。但是神却在那里，而且与他同在。神在编织，神在做工，神没有离开。然后呢，我们稍微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个黑暗。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向神祷告的时候，天父是沉默的。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向父呼求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天父也是沉默的。他死了之后被放在坟墓里的那3天，天父也是沉默。他的门徒们四散逃跑，妇女们回去预备香料。等安息日过了之后，去高抹耶稣的尸体。那3天是人类历史上最深的沉默，可以说也是上帝最深的沉默。他竟然真的离弃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，世人的罪孽。但是，复活节的早晨告诉我们，在那样的沉默里，有一场战争正在发生，而且死亡输了。主耶稣坟墓的石头被滚开了，不是因为有人走进去，而是因为有人走出来了。那个沉默不是神的失控，而是神做工最深的地方。约瑟的监狱只是一个影子，那个封闭的坟墓是他的城权。约瑟监狱里说的"耶和华与他同在"是一个预言。而复活节的空坟墓是他最终的宣告和成全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你正在某个监狱里，那个困住你的绝境，那个你似乎看不见出口和亮光的黑暗，我不是告诉你要更有信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在那个黑暗里，有一位曾经进入比你更深的黑暗，而后复活出来的主。他现在就与你同在，神的同在有的时候就是在最低处，反而更真实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，隐藏的复活由下降到上升之路。那其实我们把创世纪39章如果放得更大的画面，我们来看，从1节到23节，我们看到约瑟是不断的在下去，不断的在下降。他被卖为奴，他被诬陷，他被下监。但是如果我们读过后面的创世纪40和41章，我们就知道约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。It's not the end。监狱是约瑟经历的最低点了，可以说被卖为奴，好不容易发展起来，做好的管家，结果又被诬陷，再下到监狱里面，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出路了。监狱可以说是约瑟一生经历的最低点，但同时也是他生命成长的一个转折点。在监狱里，他后来遇见了法老的酒政和膳食长，他为他们解梦。然后呢，在后来，在神的时间到了，神的时间表里面， 法老做了一个没有人能解的梦之后呢，约瑟被从监狱里面提出来，但到法老面前，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人面前，为他解梦，然后被高举为全埃及的宰相。所以约瑟下去，再下去，再下去，然后呢，神使他兴起、富起，然后向上来升高。那我们这里可以稍微看一下，从约瑟他这个下降、他降卑，然后兴起的模式，我们来看整个圣经里面的这种模式。哈，我们前面说，这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常常使用的一种模式。约瑟他的经历，他之前在迦南地，他被他的父亲偏爱，还给了他做了彩衣，但是因此被他的兄弟们嫉妒出卖。那神在做什么呢？你如果仔细看，神似乎没有发声，神是沉默的。但是很明显，神在酝酿，在预备，因为约瑟会因此去到埃及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他在波提法的家里被重用，啊，管理一切，啊，而且凡事也都顺利。很明显，哈，在那个地方其实有说了一次，说神与他同在。然后呢，后面就被诬陷下到监狱里面，可以说是下到最低、最黑暗的之处。然后21节、23节再2次说神与约瑟同在。最后我们知道，后来在创世纪的41章，哈，站在法老的面前，哈，为他解梦，然后被高举为宰相，掌管全地。啊，神的计划成就了。当然，我们知道是要为后来的这个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所以 somehow，创世纪里面的埃及其实是以色列人的子宫。在那里孕育了，啊，出埃及说的60万，我们说加上妇女老幼，大概200万，以色列国最后出埃及。好，埃及是以色列人的子宫，哈，神使用埃及，使用法老，但是呢，要借着约瑟。所以，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轨迹？每一次的下去下降，都成为神把约瑟扶起、兴起来的一个台阶。神没有让约瑟绕过那些坑，绕过那间监狱，绕过那些黑暗，神是让他穿越他们，越过他们。而这种降卑负起的结构，不只是约瑟独有的，在上帝的救赎历史里面，其实反复出现。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，比如说约伯，啊，很快，在约伯记1章、2章、3章，约伯失去了一切，儿女、仆婢、财产，最后健康。他在最深的黑暗中与神相遇，然后得着加倍的恢复啊，他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 double 的，然后呢，大卫瘦高为王，啊，少年就瘦高为王，却被扫罗追杀，在旷野漂流了多年，然后才登上王位。约拿，啊，你刚开始神很清楚地呼召他去亚述的首都尼尼微，跟外邦人、亚述人、以色列人的宿敌、死敌。传福音，让他们悔改啊！但是他不愿意，他跑，他被抛入海中啊，然后被大鱼吞下，3天3夜在腹中。当然，新约说得很清楚哈，这个约拿在大鱼当中3日3夜哈，照样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啊。然后出来，然后再回应神的差遣，去到尼尼微，最后全城的人，从国王，甚至圣经里说得很夸张啊，牲畜都悔改。大家如果仔细读那个经文，对，然后呢，以色列。这个民族400年在埃及被奴役，啊，在埃及的哀哭哀求，神的时候到了，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经旷野入迦南，所以很明显，这就是神的做法啊。如果用我们成人主日学说的，这就是上帝经常使用 J 曲线，先下降到最深的死亡，然后神的时候到了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使我们被高举。啊，神让他的子民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不是要他们死在那里，而是要带他们穿越这些艰难，然后呢，抓紧神的手，走过那些黑暗。这是神为什么许可和使用这样的方式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约瑟是影子，基督是那个实体。这个影子所指向的是救赎历史最终的成全，主耶稣基督。所以，我们这里来对比一下约瑟和主耶稣基督。约瑟是无辜受苦，而主耶稣基督呢，他更无辜。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，因为嫉妒，也后来卖了30块银子，哈，银钱。主耶稣被门徒犹大出卖，因为贪财，也为了30块银子。约瑟被诬陷，遭受了不公义的审判。 主耶稣也被祭司长和长老们诬陷，比拉多也三次说了，这个人身上我查不出什么罪来，但是还是把他交出去了。约瑟下到黑暗里面，而主耶稣呢，他下到更深的黑暗里面。约瑟从坑里面上来，到了波提法的家里，然后又下到监狱里面。主耶稣从天上荣耀里降世为人，然后呢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最后再埋到坟墓里。所以我们在读使徒信经说他降在阴间哈，我们华人的理解常常阴间是指 some place，其实在神学上这个阴间它是想强调一种 spiritual status，一种属灵的状态，最低的状态，阴间最低的状态，在希伯来文里面阴间跟那个坑那个词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词啊，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讲这个约瑟被扔到坑里，我们也稍微点过一下了。所以在腓立比书2章8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自己卑微、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这是比约瑟的监狱更深无数倍的黑暗。但是之后呢，在腓立比书2章9节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注意这个哈，基督主动的甘愿的降卑。他经过黑暗，他穿越了那个黑暗，不是绕过，还是穿过，是 go through，OK，不是绕过。最后呢，所以神将他视为至高。约瑟在这个试炼当中，他一直持守，他敬畏神。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他也持守他的 integrity，他的正直。所以神将他视为至高，除了法老以外，他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啊，埃及的宰相。而约瑟呢，从监狱里面，他后面起来了，但是最终约瑟还是会死去的，啊，他的这个经历，他的这个见证再美好，但是有终点的。他从监狱里出来了，他成为了宰相，他拯救了他们以色列的家族，甚至后来在饥荒年间也拯救了埃及人，拯救了许多人。但在创世纪50章啊，我们看到他最终还是死了，他的能力有限，他的故事，他的这个祝福也只能到那几代人。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，就开始又恶待以色列人了。这个在出埃及记。但是主耶稣呢，他是从坟墓里面复活了，死亡再也没有权柄来辖制他了。在罗马书6章9节说，我们既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所以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转机，而是对死亡本身的终极的得胜。所以约瑟的这种复起上升，只是一个预告，一个影子，一个早在4000多年前就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的记号。但是上帝最终将胜过死亡，这是借着约瑟的故事就刻在那里。而复活节呢，就是那个预告最终的呈现和实现，是那个影子的背后真实之物的完美显现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哈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哈，创世纪37章开始，约瑟的哥哥们就把他扔到坑里面。坑这个词在旧约不只是指一个物理性的坑或者小水池，它在诗篇里面反复出现，它指向阴间死亡之地，是一个象征性的死亡空间。比如说诗篇16篇的10节，诗篇28篇的1节，诗篇30篇的3节都曾用过这个词。而在新约里面哈。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，他引用了诗篇16篇的10节，啊，就是他这里说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词。然后彼得解释说，这正是应验了主基督的复活，在使徒行传2章27到31节。所以神不会将他的圣者遗弃在阴间，也就是坑里。这条线从约瑟的坑到诗篇的预言，到基督的坟墓，最后到空坟墓的宣告，是同一条线，是上帝在他的救赎历史里面编织埋下的那条红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是否还在死荫的幽谷里呢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有些人，或者我们在线上观看的某些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的处境各不相同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进去刚去扫过墓。心里还带着深深的哀痛，想着那个已经离开的亲人，不知道死亡之后还有没有盼望，还能不能再见面？也许有人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某种监狱或者坑， 啊，不是真正的监狱，而是那种完全被困住的感觉，一段走不出去的关系，一个无法挣脱的困境，一种漫长而似乎看不见终点的等待，或者是一个神啊，你在哪里的呼喊。也许有人在信仰上在挣扎，你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，却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。你也祷告了，但神没有给你答案。你相信神，但是又怀疑他是否真的掌管这一切。那我作为牧师，我不能用廉价的安慰来欺骗你。这是我们真实要去经历的，要去跟神摔跤的。信心必须经过这样的熬炼，这样的锤炼，才会更真实。但是我要把这里创世纪39章告诉我们的约瑟的经历摆在你的面前，而且告诉你说，你在走的这一条路是一条神在前面走过的路，是基督在前面走过的路。约瑟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；以色列民族经过了旷野的幽谷，神也与他同在。当然，我们几乎可以说，从旧约里面，我们就不说新约翰，几乎所有被神使用的每一个仆人，摩西也好，什么大卫也好，甚至包括参孙等等，几乎每一个人都经过这条路。我几乎想不出哪个人好像是都很平顺，我基本上想不到哪一个不经历这条路啊？哪一个不先经过死荫的幽谷，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，使他真知道神啊？接着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个主题哈，我们要去经历神。那坦白说，那可能神就只是我爸妈的神或者别人的神，而不是我的主啊，我的神啊。所以必须经历，我们要进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但神艰难只是一个工具因，不是目的因。目的最后是使我们真知道神啊。保罗在这个应该是腓立比书说的，或许晓得他的死，或许我将来也可以与他一同复活。但是必须先晓得他的死，这是我们成人主日学一而再、再而三强调这个这一曲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属神的智慧来看待我们人生当中遭遇的这些坑、这些监狱、这些黑暗、这些看似的绝境。而且，耶稣基督他走过了这个死荫的幽谷，最终是为了让我们也可以靠着他，最终一同的走过去。那今天是清明节哈，我们懂得死亡的重量，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失去，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哀痛，我们知道什么叫站在一块冰冷的石碑面前无言以对。但是今天也是复活节，复活节不是要否认死亡，复活节是宣告死亡已经被胜过，不是说死亡不可怕，而是说死亡不是终点，It's not the terminal。不是叫我们假装哀痛不存在，而是告诉我们哀痛有一个更大的框架，因为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基督已经进入我们所有的哀痛，而且在我们的前面引领我们，靠着他可以继续往前走。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39章还没有结束，他的这个父亲和身高在后来我们创世纪后来40章到50章还会继续，但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章。我们知道结局，我们也知道监狱不是约瑟的终点。这就是信仰带给我们的智慧和亮光，即便在最黑暗的环境里，因为我们知道将来那个最终的结局，所以我们在当下，我们能够忍耐，我们能够坚持，我们能够相信。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《爱的真谛》最后那几句话：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，凡事相信。然后最后一句什么？因为爱是永不止息，谁的爱永不止息啊？肯定不是我的爱，肯定也不是你的爱，神的爱永不止息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真知道神的人，他会有的 character，他能会有的 the fruit of the spirit，圣灵的果子。这个就是属神的智慧，这个就是能够超越一切这个世上所有的事情。哪怕我出门今天晚上被车撞死，我希望我还有我妻子、我孩子都能够深深的相信神的心意是好。对，那接下来我刚好就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啊，真实的一个见证啊。 是一对在海地一对夫妻哈，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夫妻，他们叫 David and Alicia 哈，这对夫妻他们设立了一个海地这个宣教会哈，但是后面他们的儿子女儿都是在海地出生长大，后面结了婚之后又继续去海地做宣教士，但是后来在那个地方啊被那些极端分子啊恐怖分子杀死殉道哈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复活节改变了一切。啊，这是他在前几天啊，复活节之前发出的一个帖子，我正好偶然看到，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。啊，他说复活节改变了一切。我的儿子去世之前，他和他的妻子Tani 常常在晚上来到我们家。David 总是带着一贯的热情冲进门，大声说：“我爱耶稣”，或者说我等不及要见到耶稣了。但是在他去世的那一晚，在震惊和恐惧中，一个念头刺破了黑暗。他终于可以见到耶稣了。我想象着，当他的信心变成眼见时，他脸上的笑容。我从他曾经告诉我们的那种迫不及待想见耶稣的心情中知道，当他真的见到主的那一刻，那份喜乐一定充满了他。我们在那次事故中失去了三位无比珍爱的人，啊，这对夫妻的儿子、儿媳妇就是这个墓碑上这两位。以及还有一位当地的一个小孩子，我选择刻上，啊，他说我虽然失去了三位无比珍爱的人，心中的伤痛依然还在，但我们所承载的不只是悲伤，我们也承载着盼望。在这个 David 墓碑的一侧，我选择刻上哥林多后书5章8节的话：离开身体与主同在。我也把这句经文刻在那里，是为了我自己每次去看他的时候，我就会被提醒他现在在哪里。他去世之后，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，因为他的伤势非常严重，他的一条腿甚至是与另外一个孩子埋葬在了海地。我曾经恳求，哪怕最后能再摸一下他的头发，但都没有被允许。我想我们在座做母亲的应该能体会这种心情。这是最痛苦的部分之一。没有最后的道别，但这不是他故事的终点。这个世界说你只能活一次，但是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活2次，今生和永生。在约伯记19章25到26节，约伯满怀信心的宣告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在这皮肉灭绝之后，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”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因为主耶稣，我的儿子也活着，我的儿媳妇也活着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再次与他们相见。悲伤或许标记了这一章，但是复活改写了最终的结局。所以复活节改变了一切。大家在网上如果搜这个都能找到哈，David and 这个 Alicia，我也专门查了他们的见证，确实是真实的。啊，他的儿子，你看那个墓碑上哈。是2020年出生，然后他们是2022年结婚，然后2024年5月23号那天被恐怖分子枪杀殉道在海地。所以在座的福音朋友们，如果你今天还不认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，我要告诉你，复活节是一个邀请。这位主基督走过了死荫的幽谷，而且从那里走出来了。他今天伸出手来邀请你来认识他，来跟从他。死亡不再有最终的话语权，这是今天最好的消息。那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？如果你已经信靠他，但你的心正在某个监狱或者某个坑里面，复活节也是神对你说的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死荫幽谷不会是你的终点。”那位在监狱里、在坑里与约瑟同在的神，今天也在你的处境里，与你与我们同在。所以，愿我们带着这个宣告。一会儿走出我们这个会堂的大门，死亡曾经吞噬了一切，但死亡本身被复活吞噬了。感谢主，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阿巴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记得创世纪的39章，记得约瑟，记得他从坑里到埃及，到波提法家，到监狱，以及后面被提出来，到法老的面前被高升。让我们远远的看见将来耶稣基督如何经历这一切，被出卖，被神好像离弃，好像神对他沉默，但是最后呢，即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， 3日后从死里复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来纪念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死和复活。我们也特别把我们面前的这饼这杯呈现在你的面前，愿你的圣灵使他们分别为圣，也愿你借着这饼这杯来洗净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切的罪、一切的惧怕、一切的软弱、一切的羞耻、一切的恐惧，带领我们从坑里面、从监狱里面、从黑暗里面、从疼痛、眼泪、悲伤里面能够走出来。正如诗篇23篇所说的：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”你的杖，你的杆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都安慰了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来复兴我们的教会，来复兴我的众弟兄姐妹，使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，也大大赐福我们教会，在这一年能够来大大的经历你，帮助我们，凡事盼望。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我们如此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所有预备领餐的，已经受洗的成人的信徒，我们从座位上站。